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2月19日。今日读经，弥迦书5至7章，启示录4至5章。导读。弥迦书第5章继续前面先知对以色列第二个审判和救恩的预言，描述了弥赛亚的降生与事工，给绝望中的子民带来莫大的盼望，也是本书主题中心。首先，一节神要以色列子民聚集起来，因为呢，代表子民敌人的亚述和巴比伦意图消灭南北国。此预言呢，应验在主前的587年。巴比伦不但攻破了耶路撒冷，还剜掉了犹大王西底家的眼睛，并掳走了一切。第二节是关键的预言，神偏偏拣选了犹大以法他地区的小小的伯利恒，这里将有一个弥赛亚出来做以色列的君王，马太福音2章1至6节。弥赛亚呢，不但是完全的人，而且他的根源在世界未创造以前就存在了。伯利恒就是以色列君王大卫的故乡，而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要来做大卫宝座的。世人靠政治军事力量来统治，而神却使他的独生子以卑微的方式降生在伯利恒。三至五节，神先要把以色列人交给仇敌，用苦难来对付他们的骄傲并洁净罪恶，只等到童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而生下神儿子弥赛亚耶稣，目的就是使他其余的弟兄即外邦人与以色列人合为一群。弥赛亚将起来以神的大能和威名，而不是以地上的力量来牧养这群羊。他必使他们得到平安，并使福音扩展全地，显明他才是我们的平安或和平之君。仇敌即亚述或尼禄人会来攻击以色列，迫使以色列设立许多的牧者起来抵挡势力强大的敌人，但是只有弥赛亚能够拯救以色列。神使以色列在战争中所剩余的子民不再靠人力物力，而只靠他的拯救。神不但使他们成为列国祝福和无人抵挡的狮子，而且将来也必威扬和统治列国。十至十五节，预言在审判的那日，神必洁净子民，并除掉车马城市及各种异教的偶像。洁净子民之后，那些敌国都要被神惩罚。六章一至八节，开始第三个审判，先知弥迦以法庭的模式来描述。以色列是被告，神是控方，而山岭是证人。神仍让以色列百姓来质问他说，到底神有没有对不住他们呢？然后神就提供带领他们出埃及，在旷野救他们脱离巴兰的咒诅，又使他们洁净并进入迦南地的证据。难道以色列一点也不亏欠神吗？神看中百姓所献上的千万的牛羊吗？竟然还有人杀死自己的长子献给神呢？可是神看中的不是人的宗教和道德的表现如何，神所要的是内外一致的行公义、好怜悯、有谦卑悔改的心，并与神同行。九至十六节，神呼叫以色列要敬畏他，因为定罪刑罚的是他，而以色列的罪恶累累，并有确凿的证据，即恶人和有钱人呢，都靠暴力与诡诈来赚取不义之财，而且所有的居民呢都说谎。神要击打这些子民，叫饥荒和战争临到，因为他们像暗利王和亚哈王一样的杀先知、贪财、恶事做尽，所以以色列将被列国耻笑。七章一至七节，先知为以色列发出了哀歌， 以色列像葡萄树和无花果树，没有果子可以摘。全国没有一个正直人，平民之间互相的算计，君王政府收受贿赂，联手行恶。守望者先知说，审判已经临到了，人的仇敌将会是自己家里的人。面对这样的社会，还有什么希望呢？先知唯有仰望神的救赎。八至十节，敌人邪恶而骄傲地攻击以色列，甚至说耶和华不存在。对于这个邪恶的巴比伦的淫妇，神必起来践踏他。十一到十三节，先知安慰以色列，复兴的日子将到，神必使子民回归，领土扩张。十四到二十节，先知就发出祷告与赞美，神必牧养他的子民，而仇敌看到神所行的神迹，就惧怕并臣服。最后，先知呼喊说：“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”神必将借着弥赛亚耶稣完成救赎的计划，赦免信靠他的人。他发怒之后，必守约施慈爱，成就他奇妙的旨意。新约启示录四至五章，使徒约翰领受了写给七个教会的启示信件之后，接下来四至五章开始第一场对圣父圣子圣灵的敬拜场面，也是为七印开启来做准备。首先，四章一至五节，约翰看见天堂的门打开了，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呀！他听见有声音邀请他上去，因为神要把将来必发生的事启示他。旧约以西结先知是被神的灵提上去的，而此处约翰的灵魂也被圣灵带上了天，但是身体仍在拔摩岛。使徒保罗也有类似的经历，约翰在天上就看见一个大宝座，上面有神坐着，好像明镜或透明的碧玉和红宝石，这是大祭司胸牌上的首尾两块宝石。宝座上呢有彩虹来围绕，好像绿宝石，周围有二十四个长老，二十四个坐宝座的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戴金冠冕，他们可能是代表已经被提的并得到奖赏的教会，也可能呢是指旧约圣殿中的二十四个班次的祭司，因为只有祭司才能进入圣所服侍。宝座的闪电雷声是神的威严，而宝座前面的七盏灯代表圣灵的七灵，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至三节。圣父圣灵都在，服侍的长老也都到齐了，于是六到十一节天上的敬拜就开始了。在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，而旧约会幕和圣殿前面也有洗濯盆和铜海，表明圣洁的敬拜。离宝座最近的是活物，是狮子、牛犊、人和飞鹰的形象，都有六个翅膀，代表谦卑和神属性的工作。他们内外呢都是眼睛，代表遍察全地的能力，而不断的赞美的内容是对三位一体真神的赞美。是活物中的狮子代表百兽之王的威严，牛则代表诚信、劳苦、忍耐，人就代表智慧管理，鹰就是飞鸟之王，代表着属天的主权。正如四福音书代表了基督的四种形象或工作，是活物一发出赞美的声音，二十四长老就匍匐，将荣耀归给创造宇宙的创造主和维持者。这个敬拜是对三位一体真神的创造、救赎和维护的敬拜，也是教会要敬拜的内容。今天一些教会所谓的敬拜赞美，多数是以个人感觉为中心，所唱的无非是我我我你你你而已。 是否能够把自己骄傲的冠冕取下来放在地上而跪拜主呢？我们真正的敬拜中心是谁呢？于是第五节，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就出场了。首先一至五节，约翰在天上看见宝座上的神，他右手拿着一个书卷，里外都写了字，上面盖了七个封印，只要打开封印，那世界最后的大灾难就开始了。约翰看见一个大有能力的天使也无法展开此书卷，就呼喊说，谁能配得揭开神的印章呢？世上没有一个人，最大能的天使也无能为力，那世界什么时候才能够终结呢？于是约翰就哭了。有长老来劝他不要哭，并请他看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即大卫的子孙，他有能力揭开七印和展开书卷，因他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，所以配得。六至八节，敬拜的焦点就出现了。约翰看见的不是一只雄狮，而是在宝座和四活物及长老中间的一只被杀献祭的羔羊。羔羊的七角代表权柄力量，而七眼呢，代表神的七灵和鉴察全地的能力。他要差遣圣灵在全地的教会运行。羔羊从父神手中就取了书卷，敬拜就开始了，唱的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新歌。九至十四节，这中间的这个新歌是什么样的歌呢？新歌并非是指那新写的歌，而是指那些经历基督的人才能唱出来的歌，其内容呢是赞美主耶稣，配拿书卷揭开其印，因为他曾被杀献祭，并用宝血把各族各民属他的子民都买回来献给了父神，目的就是使他们成为神国的子民，做祭司服事，得胜者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此新歌一唱，天使天君也加入了这场敬拜，并称颂神和羔羊配得赞美。不但如此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发出对神和羔羊的赞美，天上地下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坐宝座的父神和被杀的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才是真正宏伟的敬拜赞美。应用：先知弥迦看到神子民的邪恶败坏，为何会绝望呢？因为人只能让人失望，唯有定睛在为人类降世的救主耶稣身上才有盼望。约翰在天上看到的敬拜是以十字架上的羔羊为中心，而人类历史的终结也记载在神羔羊基督手中的书卷里。伟大的创造主，奇妙的和平之君耶稣基督啊，有什么样的神能像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呢？人类自从始祖亚当堕落以来，就活在没有盼望和充满诡诈、谎言、战争并走向灭亡的世界里，所以我们的心灵没有一天的安宁。若不是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应验了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救恩，叫我们因信称义，成为神的国民和祭司，并侍奉永生神，那人生有何意义呢？所以我们要回归教会，开始参与敬拜赞美了。用一生来敬拜并且荣耀神的羔羊，以至于我们将来能适应并加入天上永恒赞美的侍奉团队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敬拜被杀的羔羊。